今日正道的主题是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
各位慕道朋友弟兄姊妹早晨，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亲恩主，我们真的同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实在我们诗歌一样真的所唱的，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。我们真的想到我们真的原本真的好像在香港那班在一个灾民的里面，他们本来在火湖里面，他们没有指望，他们没有出路，他们没有盼望。其实同样我们本来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我们在罪坑里面，我们在等待在这个火湖里面永远灭亡。但是感谢你，你拯救了我们。主，不单止你拯救了我们，你付上你生命的代价去拯救了我们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主，你在我们身上的一份大爱，这份爱我们永远都不明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爱我们到底。到今天你仍然对我们说话，你愿意教导我们能够走永生的道路，让我们不单止能够得生命，并且能够得得更加的丰盛。主，求你今早早上，主，你真的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得听到主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真的好像耶利米所说的，主，我们得听到主你的话语，你话即是我们言语里面，你话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，是我们的食物。主，求你今早早上开恩帮助可怜我们，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上一次信息里面，我们从耶利米的身上学习到我们怎样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。首先就是耶利米他对神正确的态度，他能够尊神为神，而且他对神的尊重不单止是嘴巴上面，他的一生里面他的说话和他的行动是一致，他一生的原则就是照着主所吩咐我们。第二就是耶利米的生命，他的生命能够成为其他人祝福，是因为他不断能够得到神给他的供应，这个供应就是神的说话。神的话对于他来讲是食物，我想到我们很多人来讲，神的话只不过是去到我们的头脑里面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个人生活里面碰到一些遭遇，我们会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焦虑，甚至乎我们睡不到觉，我们会在各人的软弱里面。但对于耶利米来讲，神的话不是只是听听，神的话对于他来讲是食物，食物进到他里面改变了他的生命，让他能够服侍其他的人。第三就是他和神的关系，这个来自他主观的看到他是属于神的，这个主观的看见促使他服侍了神超过四十多年。所以耶利米之所以成为流通的管子，是能够祝福其他人，是因为他的态度、他的生命和和神之间的关系。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周遭人的祝福。这些人可能我们的配偶，可能我们的儿女，可能我们的家人，可能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是工作的同事。但是我们都会发觉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是一回事情，我们做不做到又是另一个回事情。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的时代，那些祭司、文士、长老都很熟悉神的话，他们非常熟悉，但是问题就是他们能说不能行。这个其实不单止是两千年前他们祭司他们人的一个问题，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问题。例如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要亲近神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我们知道我们有好的见证，要奉献，要有侍奉，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有爱心，要好好对其他人，甚至乎对我们的敌人。但是知道是一回事，做不做到我们发觉又是另一回事情。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发觉对我们身边我们最爱的亲人，我们都真的做不到。我们发觉我们儿女不听话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火就飙起上来。我们发觉如果对我们配偶对我们有不好的态度，我们发觉我们有不好的态度去回应。在工作里面，我们发觉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我们立刻就反击。什么流通管治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所以基督徒我们常常有一句很流行的说话，常常说的说话就是说，立志为先就得我， 主是行出来就不得了。我们就会说好像主耶稣基督和彼得雅各约翰所说的说话，我们心灵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但我们注意，不论是保罗，不论是约翰，不论是雅各，不论是彼得，他们没有停在他们的软弱里面，他们没有停在他们流泪谷灰心谷的里面，他们出来的。但是关键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回来看这个祭司，我们看看他们做错了什么事，所以我们不会犯他们同样的错误。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经，不单止赐给我们很多的榜样，我们学习神都将很多的失败的历史记下来，为的要成为我们今天的尴尬。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，他们遭遇所有一切的事情是警戒我们这班末世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焦点，我们会看为什么祭司不能够成为其他人祝福呢？我们怎样避免能够犯同样的错误呢？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三方面学习。第一， What？ 祭司的问题是什么呢？第二， Why？ 为什么祭司不去处理他的问题？结果是什么呢？第三， How？ 我们如何能够避免重蹈覆辙？所以今天会思考三方面，什么这个 what， 为什么，还有如何。首先就是大祭司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大祭司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，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去听？为什么他们不遵行？答案就是我们之前刚刚读到一段经文里面，马太福音27章18节，是因为嫉妒。他话讲他们不听神的话去做是有原因，这个就是嫉妒。他们嫉妒主比他们更受欢迎，他们嫉妒主讲笑话更有权柄，他们嫉妒主能够行事大有能力。总而言之，大祭司的问题是因为嫉妒。在教育里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扫罗，他是神亲自拣选去带领以色列的，本来一个真的很尊贵很蒙福的一个位置里面。但是为什么他一再不去顺服神的命令？相同的问题，命和权。因为他缺乏安全感，他很想讨好百姓，他以为这样做他能就可以巩固他的国位。所以他听到百姓在那里唱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个说话就触动了他里面的那种没有安全感。所以他的一生里面就想到怎样能够去除灭大卫，去杀大卫。他为耶西的儿子大卫该死。所以扫罗的问题是因为缺乏安全感。犹大卖主，犹大不是因为名或者因为权，犹大的问题是因为财，因为钱。所以我看到所有问题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原因。就好像最近在香港发生了严重的大火，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失去了性命，七栋的大楼就这样很快就着了火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人的贪婪。他们承建商为了钱，为了财，他们用一些很便宜的材料。同样，当我们说我们很难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，也都一定是有原因。这件事不一定是邪恶，不一定是罪恶。比如钱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如果钱的位置是多大过主，吹低了神在我们心目里面的地位，我们就发觉我们的心就会被这个钱牵动。如果我们的心是放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，我们的心就会跟着这个股票去浮动。如果将我们的心放在我们工作里面的成就，我们发觉人的说话会很影响我们里面的心情。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心放在公司每个月的薪水上面，我们发觉一些经济不景气，我们里面会很大的焦虑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容易变得烦躁，会变得发脾气，会缺乏安全感，会失去平安，失去喜乐，觉得焦虑的原因。所以当我们的脾气，我们的情绪焦虑带回家的时候，结果就是我们不单止不能够成为我们挚爱家人的祝福，我们反而成为他们的伤害。而这些我们伤害的往往是我们最亲近最爱的， 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家人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成为流通管治的话，我们要首先找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。例如祭司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嫉妒，扫罗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缺乏安全感，犹大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贪财。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其实都很明显，连身边的人都看得到，就好像当日的祭司，他们的问题连这个不信主外邦人比拉多都看得出来。但有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比较深一点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需要去祷告祈求去寻求。就好像启示录第二章主责备以弗所信徒一个书信里面讲到，他责备他们离开了起初的爱心。主跟他们说，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。只要他们回想，要他们回想，这个需要人来到神的面前安静，需要求圣灵光照才能够明白的。所以在整本圣经里面，从旧约直到启示录，我们看到人不顺服主，人远离主，人不听神的说话，都是有原因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将我们的原因，不能够爱主，不能够听主的话，推我们的肉体，虽然这个都是真实。我们也不可以将原因推给我们身边的人，就是这个人激怒我，所以我发脾气。我们甚至乎也不可以将原因推给撒旦，虽然也是真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好像亚当夏娃犯罪，亚当将责任推给夏娃，夏娃将责任推给撒旦，但是没有用。我们必须要真诚地去面对我们里面的问题，要找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。虽然主从来都不会离开我们，但是发觉我们如果不去处理这个问题，有这个问题继续的存在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我们一定会发觉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疏离的。疏离就叫我们这个所谓流通的管治就不能够接连到主那里。当我们不是接连主的话，我们所流出来的一定是我们的自私，一定是我们的败坏，一定是我们的情绪，一定是我们的脾气。所以最后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我们一定成为我们身边人的伤害。所以我们必须找出我们里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。第二，我们明白为什么祭司不去处理自己的问题，还有这些情况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其实都好像祭司一样，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，但我们不去处理。例如我们知道我们坏脾气会破坏很多人际关系，会伤害我们的亲人，但是我们继续的发脾气，我们没有行动。我们知道我们懒惰会令我们同神的关系疏远，但我们继续的不读经，我们仍旧照旧的生活。所以结果过了五年，过了十年，我们过了二十年，我们仍然一样，我们坏脾气仍然是坏脾气，我们不爱主仍然是不爱主。我们知道祭司他们是因为嫉妒所以要对付主，但圣经描述他们怎样一直去放任自己那种嫉妒。在主侍奉的三年多个里面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找人去试探主，去找主的把柄，去拒绝他，甚至乎想杀主。跟着他就找犹大，给他三十块钱，去找机会 去捉拿主。捉到主之后，他们就去煽动群众，要将主钉在十字架里面。而且他们没停在这样，没停在这里。当主复活升天之后，他们继续去对付主的门徒，将他们关在监里面，将他们钉十字架。事实上当时保罗就是他们差出的人，要去专门去对付主的门徒。但是为什么祭司不去处理自己的问题呢？为什么他们任凭这个问题的存在呢？原因就是在《约翰福音》十一章四十八节，因为他们害怕他们会失去自己所拥有的。 他们认为名和权比主更加重要。所以当比拉多问他们，你们要释放巴拉巴还是释放主，释放耶稣呢？他们想都不用想，黑话巴拉巴。因为他们认为只要除掉主，他们就能够捉住他们所要的，能够捉住名和捉住权。对他们来说，名和权比任何东西都更加重要。他们宁愿没有主，但他们不可以没有权。他们宁愿没有主，但不能够没有名。事实上，这个正正是救了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以色列历史常常出现的就是一个偶像的问题。以色列人始终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偶像。即使神多次差遣先知是从早到晚去责备他们，叫他们回转回转回转，但是以色列人就是不听，继续去拜他们的偶像。因为他们认为偶像能够带给他们好处，不能够生育的就能够生育，没好收成的就能够得到好的收成。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正正是我们的问题，亦都是我们正正我们拖延不去处理我们问题的原因。例如之前提到的名、权、财，甚至乎懒，都很满足我们的肉体，甚至乎发脾气，其实都很满足我们的肉体。因为我们每一次发脾气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体贴我们的肉体。但是当人选择不去处理他们的问题，轻视自己的问题，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历史可以向我们证明，人要付上一个更高更大的代价。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继续的拜偶像，他们失去了神的怜悯，最后他们国破家亡，最后被他们被掳。在祭司同样，他们失去了神的怜悯，好像上一次读到主不再他们对他们讲说话，主沉默，而且他们的情况不单止停在这里。我知道在主升天之后不到四十年，罗马这个将军提多将军就是攻陷耶路撒冷，当时圣殿被毁，祭司被杀，他们以为他们可能可以拥有的，可以捉住的名和权，质失了，全部都没有。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他们所拥有，其实他们要付出一个更高的代价，他们失去他们想要的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去处理他们里面的问题。我们不可以说我们逃避问题，或者我们改变环境能够可以处理到我们的问题。事实上问题会跟着我们的，因为问题的根源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走不掉的。我记得在澳洲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同事，这个同事其实真的很聪明，但因为人太聪明，就人变得很骄傲，所以他跟上司相处不来，相处不来，跟着他们走去这个人事部 HR compla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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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plain， 最后就自己 被炒了。在我过了十多年之后，很得意，另一家公司又遇到这个同事，又是同一个境况，又是因为同上司相处不来，又是去 HR complain， 结果又被炒了。所以看到换工作、换环境、换同事，甚至乎换上司，都不能够让这个问题消失的。问题继续的回来，继续的回来，因为问题在人的里面，这个问题跟着他。在新约里面，其实我可以看到一个例子，我可以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这个雅各井旁边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主说他曾经有过五个丈夫，当主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看他身边的男人已经不是他丈夫。这个女人以为她不断的换丈夫能够解决她的问题，但是不可能。同样，当我们选择不去处理她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就好像当日旧约的以色列人，甚至乎新约里面的那班祭司，我们会必须付上一个更高、更大、更严重的代价。或者其实我们今天已经 只是为了我们不愿意处理这个问题付上代价。我们可能好像当个祭司一样，我们发觉主已经很久没有跟我们讲说话了。就好像马太福音马太章十四节所说，主连一句话也不说。我们发觉我们读圣经没有味道，我们发觉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瞌眼瞓，我们遇不见神。我发觉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得不到供应。我们不可以将这些事情看为一件小事，无所谓。如果我们有种过植物的话，我们都会发觉植物一旦得不到养分的话，一定就是枯干，最后就会死亡。同样当我们不去处理或者轻视我们里面生命的问题，我们最后一定是枯干。枝子离开葡萄树，结局一定就是枯干，一定就是死亡，最后就会扔到外面。最后我们要问，我怎样能够避免犯祭司同样的错误呢？首先就是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问题是什么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，我们必须向神祷告，求圣灵光照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问题在哪里。但亦都我们可能要问，我的问题已经很久了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还有希望吗？答案是有。在何西阿书是北国以色列即将被亚述灭亡之前所写的一本书。他们的问题就是拜偶像。自从所罗门之后，所罗门王之后，以色列被分为南北两国。北国从开始到灭亡，从来都没离开过偶像。从君王到平民，从上到下，一路都没离开到偶像。所以在这样的光景底下，神就差遣先知何西阿去呼唤百姓，要他们回转。何西阿书第十四章是神要这群百姓向他作出的祷告，祷告的内容是神给他们的。所以何西阿书十四章不是百姓的祷告，何西阿书十四章是神给他们的祷告，祷告的内容神已经给了他们。我们看到 在旧约里面，其实神也将这个祷告内容给了摩西和以西结。当摩西和以西结跟着祷告的时候，神立刻行动。我都曾经经历过一种的祷告，神特别听这种的祷告。在何西阿书十四章里面，就好像一个已经签了名的一个银行支票，百姓只要需要做的就是将他的支票拿去兑现就是了。只要他们愿意求，肯求，神就应允，愿意不发怒，愿意去医治，去顾念他们。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说，无论这个问题有多大，无论这个问题有多久，神都愿意接纳我们，他愿意接受我们。但是从人的角度，人一定要有个决心。这决心是说，要真心的，我要解决，要面对这个问题。神几咁渴慕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可以对他讲出这个说话，然后讲出十四章十八节所讲的，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？但请注意到，神不是要他们讲我能不能够将偶像除掉，神要听到的是他们决心，我们不愿意再与偶像有什么关系。可惜的是，直到他们亡国，神始终没有从他们口中听到这个说话。那到底什么决心？决心一定有行动。就好像以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这个撒该作为例子。撒该在主耶稣基督时代是一个大罪人，当时的税吏可以随便向百姓去拿钱，他问你要多少你就要给他。所以当时那些税吏很黑人憎，撒该是罪人里面的罪人，因为他是税吏长。他知道自己的问题，他也承认自己曾经欺骗过很多人的钱，但是他里面内心里面有一个决心，我要看耶稣。 我要看耶稣。而且他要看主不是一个心愿，不是一个梦想，是一个决心来的。决心是有行动的。所以他当日他放下他手上一切的工作，或者放下他一切的娱乐，他去找主。可惜当日人很多，而且他生得很矮，所以他看不到主。但是他里面的决心促使他下一步的行动，他就跑上前头，爬上桑树。因为他知道主一定会从那里经过。我之前听过撒该已经不是年轻人，已经不是后生仔，而且撒该 有名有地位有头有面。因为他爬上个桑树里面，爬上树上面，几咁尴尬。但是他为了要见到主，他不在乎。所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决心必定是会有行动。撒该见到主之后，撒该同主说，我将自己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就讹诈了税，我就还他四倍。这个不是撒该自己做出来的，这个没可能的。我记得在旧里面的这个亚比该的丈夫拿伯，拿伯很有钱，但是当大卫差啲人去问他，即是很谦卑的问他拿些食物，但是罗伯就跟那些人说，大卫是谁？我怎会将食物给他不知道哪里来的人？所以有一个孤寒的人，一个贪婪的人，去给些食物都很难，更何况叫一个真是撒该，一个出名贪婪、出名自私、出名呃钱的人，要他将他自己一半给穷人，这个是不可能。但是正正好像主所说，在人事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真正的决心来自撒该的里面，但是胜过罪的力量是来自主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问题，第一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。第二，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决心要对付这个问题，其余的交给神。所以总结今天的信息，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成为流通的管子的话，要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，我们必须先明白是什么拦阻了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。就好像圣经里面的祭司一样，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如果我们真诚地面对自己的问题，我们要去 找到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。就好像为什么会发脾气，为什么会无端端会生气，为什么我里面常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，为什么我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，为什么我没有每天读经，或者我读经为什么我遇见不到主，为什么我失去了起初爱心，一定有原因。正如主说，我们要回想我们从哪里坠落的，我们找出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，跟着我们要必须正面的、诚恳的、真正的去面对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不去处理的话，这个问题会跟着我们一生，而最终我们付上一个更高、更大、更严重的代价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？第一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强烈的决心，我们要面对对付我们这个问题。因为决心是必须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，然后我们有行动，我将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。当我们能够跨出第一步的话，其余的让神去做。最近我看到 YouTube 一个短片，我相信这个短片应该都是虚构，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一个太太其实很爱她丈夫，每天去送午餐给她丈夫，但她丈夫觉得 很没面子，对他态度好不好，赶他走。咁啱嗰个老板咧见到，咁后屘个老板就叫咗呢个员工去到佢嘅办公室里边，咁叫佢将佢人生里边最重要嘅十个人写低落嚟。咁佢就好快咁写咗，太太啊、仔啊、父母啊、外父外母啊、朋友写落嚟好快。 咁跟住呢個老闆人叫佢，你將裏邊五個嘅人將佢畫咗去。咁佢就都好快咁啊，五個畫咗去，朋友啊、同事啊咁啊，啲遠房親戚畫咗去。咁跟住老闆同佢再講，你將裏邊三個人再畫埋去。咁跟住呢個人就有啲依開始有啲掙扎猶豫，咁仍然都係畫咗三個，即係父母啊，或者個爺爺嫲嫲、公公婆婆，剩翻兩個，佢太太同埋個仔。跟住嗰個老闆話：你再將裏邊再畫多一個。跟住佢依個人手震。他想了很久，他不知道怎麼畫，卒之他都畫了一個，不知道你們想到畫了誰，他真的兒子畫了他。那我老闆問他為什麼呢？因為他說其實真的想到最後，其實他有一個兒子，他的兒子都會離開他，能夠跟他走到人生最後的一口氣，真的只有他太太。所以當然這個故事我相信是假的，但是在那天，就是比拉多也給了祭司和那些群眾一張名單，這些名單只有兩個人，一個是主，一個是巴拉巴。比拉多就問這班人，你要將我將誰個畫出去呢？他們一點都不用猶豫，立刻將主畫出去，因為他們要的是名，要的是權，但歷史證明最後他們一切都失去。我相信我們在人生裏面，我們都有一支張的名單，如果叫我們即寫下我們生命裏面最重要的十個人，我不知道我們會 寫誰個。我相信我在名單裏面可能會有主，有我們配偶，有我們兒女，有我哋父母啦，有我哋好爱嘅朋友啦。但系如果要我哋画咗上面嘅名嘅话，唔知道我哋最后剩翻个名系边个咧？如果我哋真实地面对自己，我哋都知道，即使我哋最爱嘅人，有一日都会离开我哋。喺何西阿斯十四章第九节，主话：谁是智慧人？可以明白這些事，誰是通達人，可以知道這一切。如果我們真的有智慧的話，我們一定會明白，唯一永遠不會離開我們的，不捨不離，永遠在名單上面的，就只有主自己。如果既然是這樣，我們應該要找出究竟是什麼原因是攔阻了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呢？我哋只有一定有決心，要去勝過，去克服呢個問題。我哋一齊唱回應詩歌，我寧願有耶穌。請起立，我哋一齊唱回應詩歌。 一起同心祷告。真系天父，我哋真系同心感谢赞美你，我哋感谢你，你为咗爱你缘故，赐下你嘅独生子耶稣基督。主啊，你为咗我哋，你实在真系摆上你嘅生命，为嘅就系救赎我哋呢班罪人。我哋真系求主你赦免我哋喺我哋过去嘅生活里边，即使我哋成为基督徒，我哋仍然真系去贪爱呢个世界，我哋嘅心远离你，我哋失去咗起初个爱心。我哋求主赦免。即系刚刚嘅诗歌，唔单止系我哋诗歌，唔单止嘅祷告，亦都系我哋嘅决心。在以后日子，主啊，我哋真系宁愿有耶稣，主啊，求主嘅爱去感动我哋，激励我哋，你都求圣灵去光照我哋，帮助我哋，让我哋知道我哋嘅问题喺边度。主啊，我哋为咗愿意能够更加嘅得着主你自己，主啊，我哋真系愿意去紧紧嘅跟随你，主啊，帮助我哋。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每众请坐。